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欢迎您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今天呢，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6集的播出了。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顾弟兄。顾弟兄您好。
您好。
顾弟兄，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一同来进入创世纪第18章的内容。在这一章的圣经呢，它还是继续说到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那么创世纪18章到底有些什么重要性，好不好请顾弟兄能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一下好吗？
好。从创世纪第11章到第14章都是说了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我们可以把他的经历大概分为4个段落。
是。
第一段落呢是说到亚伯拉罕的蒙召。那第二段落呢是说到他凭信而活。那第三段落是说到他怎么样受训练和管教，叫他不再凭自己靠自己做什么事。那最后一个段落呢，就是从第18章到第24章，那里说到他怎样活在与神的交通里。
是。
所以到了第18章，他就被带进了一个荣耀的阶段，他和主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他个人经历的一个高峰。
哎，真是感谢主，我们的的确确是从亚伯拉罕对神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当中学习到了许多。
是。
在18章以前好像都是一些预备的工作，我们看见神他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呢来预备亚伯拉罕，要训练他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
是啊，神是用了各样的人事物来为信他的人效力，目的呢是要预备我们这个器皿。
是。
所以到了第18章，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和神的关系就好像朋友一样的亲密。
哇，我相信像这种的关系一定也是所有神的儿女都羡慕要拥有的。
是。
好，我们一同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
好。
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18章。在这一章里记载了亚伯拉罕对神亲密的经历。我们如果将创世纪从第11章一直到24章里所记载的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做一个概括性的观察，我们就会看见亚伯拉罕的经历可以分为4个大段。首先，当亚伯拉罕还住在加勒底的鬼魔之地的时候，亚伯拉罕蒙了神的呼召。突然之间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开始。第二段是记载在12章到14章里，亚伯拉罕为着他的生存经历了一件事，就是凭着相信神而活。亚伯拉罕已经蒙神呼召 来达成神的神圣目的。但是身为一个人，他还必须有食物、有保护，以及维持生存所必须的一切。但是亚伯拉罕是在新地做客旅，他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神训练他运用神所注入他里面的信心，为着他的生存而来信靠神。接着在15章到17章，也就是第三段，神训练亚伯拉罕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在这里亚伯拉罕学习不凭着自己或靠着自己来做什么，乃是凭着神，并且和神一同来做一切。虽然神需要他，但是神并不需要他的任何东西。亚伯拉罕一切的所有和所事，并且所能的，都完全为神所拒绝。在这一件事上，神至少花了15年的时间来训练亚伯拉罕，但是因为亚伯拉罕做得不合适，所以有13年之久，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受到训练，受到管教，并且非常蒙神的恩宠，但是他没有行在神的面前，反而行在他妻子的面前。他妻子向他提议用肉体来产生后裔，为了要达成神的目的。亚伯拉罕盼望他的后裔以实玛利可以达成神的目的，但是神似乎说，不，我不称许以实玛利，他是你努力的结果，是你作为的产品，我弃绝他，你也不可以保留他。亚伯兰，你必须知道，你所能做的对我毫无意义，我不需要你的罗德、以利、以谢，也不需要你的夏甲或者你的任何东西，你必须凭着我这神圣丰富供应的源头来得着滋养并且供应，然后你才能产生一些东西，不但是为着我，并且是出于我。我要借着你产生以撒，但不是出于你，你是我的管道，并不是源头。你如果认为你自己是源头，你就是侮辱我。我是那独一全丰全足的源头，你已经认识我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现在你必须认识我是以利沙代，你也必须凭着我全丰全足不断的供应和滋养，这就是行在我面前的路。弟兄姊妹们，当亚伯拉罕学会了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的时候，神就在他的名字和性情上改变了他。神借着给亚伯拉罕行割礼，改变了他的构成。亚伯兰被了结了，同时亚伯拉罕也产生了。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第三大段。
顾弟兄，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他不只是要训练我们在生活上的需要来信靠他，知道他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
是
神啊，他也要我们认识，为了要完成他的目的和心意呢，我们只是那一个凭借和管道，我们并不是那个源头。
嗯哼，
今天神他不要出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您说的是，神是那个独一而且是全丰全足的源头，
是
他不缺少什么，也不需要再加添什么。如果我们自以为能替主做什么，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认识自己，更不认识他了。就好像有人请我们吃饭，他已经预备了满汉全席要来招待我们，
是
我们竟然呢还带了自己的菜来赴宴，这不只是多余，那对请客的人来说也是一个侮辱。所以我们应该坦然无惧地放下我们的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他丰富的供应。
是的，而在这里呢， 我们也就看见了神他是需要人的，但是他并不需要出于我们天然的东西。
对，
今天我们的所事所有还有所能，在神的旨意上实在说来都是没有用处的。
对啊，我们想用自己的方法和本事来帮助神，结果呢是越帮越忙，这也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需要受割礼的原因了。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他是要借着我们来完成他的心意。
Amen。
但是呢却不是要用我们个人天然的成分，神乃是要出于他的成分，也借着他的成分才能完成神那永远的目的。
是啊，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人就好像是个器皿，神是器皿里头的内容，
是
那器皿本身并不能改变内容或者增加内容的成分。
真的是这样，我们要看见神他的的确确是需要我们做那个凭借，但是呢神他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源头和内涵啊。
是，
好，那么我们就一同再来进入今天下一段的信息。
亚伯拉罕已经蒙召，亚伯拉罕也已经学会了为着他的生存凭着相信神而活，并且他也已经认识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接着亚伯拉罕立刻就被引进荣耀的一段，也就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亚伯拉罕第四段的经历是记载在创世纪从第18章一直到24章。在这七章里所启示的每一件事都是亚伯拉罕与神亲密交通的一面。在这里神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以平常人的身份来到亚伯拉罕这里。当亚伯拉罕在大热天坐在他的帐篷门口的时候，他看见三个平常的人走过来。在创世纪18章第二节里的人，在希伯来原文里意思就是平常的人或者人类。神就是以这样的形态来向亚伯拉罕显现。起先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些人里有一位是主，是耶和华，而另外两位是天使。神显现为荣耀的神、至高的神、以利沙代以及平常的人。弟兄姊妹们，在这些形态里你会喜欢哪一种呢？你会喜欢神向你显现为荣耀的神吗？如果神这样向我们显现，我们会被吓坏了。那么你喜欢他以至高神的身份临到你吗？假如有一位身份和地位都很高的人来探访我们，我们会感到局促不安。但是如果他以和我们一样的身份来到我们这里，到后来才显示出他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就能和他有一段很美好的时光。相信我们都会喜欢他以平常人的形态临到我们。我们都需要这样经历我们的神。在我们经历的一开始，我们觉得他是荣耀的神，但是我们越经历他，就越会发现他是以人的形态来临，就和我们一样。如果神不是采取这样人的形态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能称为神的朋友呢？在创世纪18章启示我们，亚伯拉罕和神彼此谈话就像朋友一样。亚伯拉罕对神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亚伯拉罕预备水给神洗脚，神就在亚伯拉罕帐篷前的树下休息。我们很少想到神会以平常人的形态来到我们这里，在树下歇息，并且用人所预备的水来洗脚。弟兄姊妹们，你想 哪一种情况会叫神更愉快呢？是叫他坐在宝座上，要求我们向他俯伏敬拜呢？还是请他坐在树下洗洗脚呢？主耶稣的脚在西门家里被那个女人用眼泪所洗之前，神的脚就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前被洗过了。当耶稣在西门家里洗脚并且受膏的时候，犹太教的祭司正在殿里敬拜神。那么当时神到底在哪里？神是在耶路撒冷的殿里呢，还是在西门的家里？当然是在西门的家里。同样的，在创世纪十八章，神在哪里？是坐在宝座上等候亚伯拉罕敬拜呢，还是坐在亚伯拉罕帐篷前的树下接受洗脚呢？真是何等的奇妙，神竟以平常人的形态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前接受洗脚。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的神在哪里？他是高高的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呢，还是在我们的帐篷前接受洗脚呢？在这里并不是说在创世纪十八章神是平常的人，他只是在平常人的形态里。在创世纪十八章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个人当中，有一位是耶和华神。在十三节提到主，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就是耶和华。以人的形态临到亚伯拉罕的乃是耶和华。
弟兄，神他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就曾经是以人的形态来向人显现了。
对啊，通常我们想到旧约里的神都是又威严又可畏的。
嗯，
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又是雷轰又是闪电，光是看到这样子的景象，人都已经吓坏了。
我看也是这样啊。但是啊，到了创世纪第十八章这里呢，这个气氛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嗯，
因为神他乃是以一个人的形态来访问亚伯拉罕。
是，
你看他们交谈的方式啊，就像是亲密朋友之间的那一个对话。
我想所有的人都羡慕这种的关系。所以在新约的时代，神不仅仅是以人的形态来向人显现，他更是亲自的来到地上，经历人生一切的过程，从他的出生成长到他的成人，他在那里体验人生一切的历程。
是，他今天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了，
是，
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啊都可以和他有那个亲密的交通。
感谢主，我们新约的信徒是比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更是有福。
对，
神不只是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还可以随时随地的和他有交通。所以我们来看这幅亚伯拉罕和神对话的图画，我们都可以学习向主有更倾心吐意的祷告，和他呢是无所不谈。
是的，这也实在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的一个需要。
在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确实看见了主，但是在新约里，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亚伯拉罕不是看见在神圣形态里的神，乃是看见在人形态里的神。神是以人的形态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一样，人不是看见在神圣形态里的神，乃是看见在那人耶稣里的神。首先，神在他神圣的荣耀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神在他至高的地位上，并且以以利沙代，也就是全丰全足大能的身份来临，最后神以人的形态来临。亚伯拉罕不是看见神的形态，乃是看见人的形态。 神喜欢这样向我们显现。神和亚伯拉罕谈话，好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谈话一样。忽然，神问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在哪里？”这也许使亚伯拉罕吃了一惊。他也许在想，这个人认识我的妻子，他怎么会认识呢？他不是陌生人吗？然后主说，在生命的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亚伯拉罕也许会说，你是谁啊？你必定是那将以撒出生的应许赐给我的以利沙代。亚伯拉罕对这件事也许还不确定，一直到神说，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我们知道，撒拉听见这话，他就暗暗的笑。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撒拉心里的暗笑。但是主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到这个时候，主就清楚地向亚伯拉罕揭示，他就是耶和华神。在那里，神说，耶和华岂有太奇妙的事吗？当撒拉否认他笑的时候，主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指明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一切，甚至于连人心里的事他都知道。一直到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清楚，这人就是全能的耶和华，也就是以利沙代。照样的，耶稣的门徒也是逐渐的认识，那人耶稣就是神。我们也都需要这样来经历神。我们不应该把与神相会当作宗教形式来遵守，说，现在到了敬拜神的时间了，我必须要打扮，必须要梳头，然后恭恭敬敬地走进教堂，到那里去会见神。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敬拜神法，神也许不会向我们显现。神以平常人的形态，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门口向他显现。许多的姊妹们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们在做饭或者洗衣服的时候，主以非常亲密而且满了人性的方式临到他们，他们就与主有一段甜美交通的喜乐的时间。他们和主谈话，就好像和好朋友谈话一样。许多弟兄们也有同样的经历。当我们在工作或者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主就好像亲密的朋友临到我们，我们就和主有亲密的交谈。这就是经历主在我们人的地位上来访问我们，使我们与他来往，就好像和亲密的朋友来往一样。今天，我们的神没有带着他神圣的荣耀，也没有在他崇高的地位上临到我们，却是以平常人的形态临到我们，这真是何等的甜美。
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有一处的经节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顾弟兄，好不好能和我们有一些的交通好吗？
好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就是说神乃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没有人可以直接的看见神。
是。
所以当神来向人显现的时候呢，通常人只是看到光，或者只能听到神的声音，就好像神向摩西和保罗显现的时候一样。
人是没有办法看见在荣耀里显现的神的。
是。
但是当神以人的形态来向人显现的时候啊，一面来说人是不会感到害怕，而另一面来说呢，人还可以请他吃饭，给他水洗脚。我们从创世纪的记载就看见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当时就是这样子。
是啊，在新约里的原则也是这样，门徒所跟随的这位耶稣乃是在人的形态里的神，来与人同在。
当时门徒们 对主的认识，很多时候真的似乎是认识又不太认识，好像是隔了一层幔子啊。
感谢主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借着一次一次的交通，他们就能够渐渐的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所以在今天，这位奇妙的救主对我们真是又亲切又便利。不论我们在哪里做什么事，是开车也好，或者是在做菜，我们都可以简单的向他敞开，能够与他有交通。
真是赞美主，今天我们的神啊，他乃是用平常人的形态来向我们显现，这真是何等甜美的一件事情。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我们愿主把他亲切甜美的同在赐给您。别忘了下一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